北东时间5月26日星期三，北京时间5月27日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首先看到白宫，拜登总统发出正式声明，下令美国情报界与其他联邦政府合作，向白宫提交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报告。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看到本星期包括白宫的发言人沙奇，还有这个美国过敏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再加上白宫的新冠疫情这个因应小组的这个官员 Andy Slavitt 呢，都纷纷的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表示说呢，必须要由这个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到中国来进行透明而且独立的调查。那么就在5月26号星期三呢，这个白宫也正式的发出了拜登总统的声明，声明当中说呢，拜登总统是在2020年初就已经呼吁美国的 CDC 要从中国取得与病毒相关的资料，才能够更好的来抗这个疫情。而在2021年3月呢，这个拜登总统要白宫的国安顾问要求情报界准备一份最新的新冠病毒起源分析报告，包括呢这个是否是从动物传染到人类的身上，或者是这个实验室当中发生的意外。那不过呢，在这个5月初，总统阅读完报告之后呢，却发现这个当中有两个情报部门的结论是倾向是动物的传染，而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结论是倾向于是这个实验室发生的意外。那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整个情报部门方面呢是认为因为缺乏这个足够的资料来做分析，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定论。那么也因此呢，在5月26号，拜登总统就下令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要加倍的搜证跟分析，那么呢有90天的时间向白宫来汇报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报告，当中呢还要包括可能要进一步调查的领域，针对具体针对中国的问题。那么美国呢也将跟与全球的理念相同的伙伴们一起对中国施压，进行全盘透明基于证据的国际调查，并且要求中国要提供所有相关的数据跟资料。那么在5月26号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副发言人尚皮耶也针对这一份的这个声明做出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And we've been pretty vocal, right? This administration, we didn't have access. You know, China wasn't transparent enough. We have been saying that for a very long time, that China needed to provide more access to the lab, cooperate more fully with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ors. And we don't think that they have met that standard. So we've been clear that sound and technically critical theory should be thoroughly evaluated and data before we can give a fulla pronouncement. So that's the one part, right? That's the WHO in China. And now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his team to do a 90-day review.
那么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尚皮耶被记者问到说，如果中国方面不愿意配合的话，那该怎么办？他则是反问说呢，如果新冠疫情对中国很重要，那中国为什么不要配合？我们看一下尚皮耶是怎么说的。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igh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important. It should matter to them, but this is a question for them.
那尚皮耶同时也表示说呢，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进行国际的调查呢，与美国自己本身自己进行调查，这样子两个是并不冲突的。他同时也表示呢，如果中国就算不配合，美方也会持续查到水落石出。文浩，
好的，美国之音也会持续关注白宫在这方面的行动。感谢耀毅的报道。继续看到美中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正式提出一项全面与中国竞争的法案，以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并在人权、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对抗北京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众议院外务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星期二提出了这项名为《确保美国领导和参与全球事务法案》。该法案提出增加投资，以增强美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能力，增进与盟友和伙伴合作，重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实施了种族灭绝。米克斯议员打算与共和党人合作，推动外委会下个月审议和通过这项法案。美国国防部称，仍然在努力寻找与中国军方高层对话的适当方式。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日前在记者会上几次被问到有没有奥斯汀部长曾三次试图与中国军方对等官员通话，但对方不接电话的情形。科比说，我们当然希望能与北京在对等的 能与北京的对等官员们对话，我们仍然在为确认对话究竟如何展开而努力。有报道说，奥斯汀部长打电话希望与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而不是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被中方以违反外交礼节而拒绝。美国防务专家说，两国官僚制度不同，影响了美中军方高层对话的展开。在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卫生官员发言，表达支持台湾参与的立场。世卫大会本周在日内瓦以视讯会议方式揭开序幕。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周二在推特上贴出他发言的视频，他说，全球协作是解决眼前诸多挑战的关键，与非国家行为者的协作必须持续，我们必须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成为世卫大会的一部分。除了会中的发言以外，美日澳的驻台机构也发布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即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执法官员说，一处轻轨维修设施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八人死亡，数人受伤。圣克拉拉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警方在当地时间上午6:30左右收到来自圣何塞山谷交通局轻轨维修厂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的多起报告后出警。他说，现场有多名调查人员，并要求人们避开出事地段。发言人表示，死者当中包括开枪凶手，但没有详细说明他是如何死亡的。圣何塞紧靠旧金山湾区南边，有大约100万人口。这座城市被视为是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硅谷的心脏，一些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在此落户。看到美国国内，拜登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警察暴力受害者乔治·弗洛伊德的家属。去年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白人警察在逮捕弗洛伊德时用膝盖跪压他的颈部，导致弗洛伊德死亡。拜登总统表示，他对于国会近期通过警察执法改革法案抱有希望。当天稍早，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见了弗洛伊德的家人。同一天，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区，以弗洛伊德命名的街心广场也有民众举行集会，纪念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来看报道。
Being here today is an honor, you know, to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and for them to show their concern to our family, and for them to actually give an ear to our concerns and how we feel on the situation. And I feel it was a very productive conversation, and I'm grateful for it. I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love.
Those of you who've been through personal loss know that although every anniversary is you're happy people remember, it also brings everything back immediately. Like it happened that day,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to go through it.
Whatever I have to do to get this law passed, I would do that. That's why I go to different states like LA, anywhere we have to.Because we're all out there for the same thing. We want freedom. We want to be able to walk in peace. We want to be able to live without fear.
Mr. Johnson, Mr. Jones, Mr. King, Mr. Kelly, Mr. Kennedy, Mr. King, Mr. Klobuchar.
And I've spoken with the negotiators. I'm hopeful that sometime after Memorial Day, we'll have an agreement on the George Floyd legislation.
19岁的香港民主运动抗争者垂老来到美国已经有4个月，他先后在加州和芝加哥短居后，星期二来到了华盛顿，加入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成立的援助流亡港人组织，名为 HKLC。垂老认为香港已经不再安全，他希望在香港有风险的人尽快离开，前往人身安全有保障的国家。
然后其他国家又愿意收留我们香港人，我们大家去走啊，离开啊，对对，就是这艘船要沉没的话，那就是我们有救生艇，我们当然是上啊，对不对？没可能啊，要跟着他们一起沉没啊，对，所以都大家一起走吧，不要这么留恋香港，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嘛，人才是最重要。武器没了可以再造，装备没了可以再买，阵地没了可以再打回来，但是唯独人死是不能复生的。千万不要，因为都危险嘛，墨西哥那边有黑帮，有贩毒分子，路嘛不是非常安全啊，而且还要走上好几个小时，有可能也要。对，然后因为是偷渡嘛，不是太好吧？现在税都不太建议，然后最重要就是人身安全嘛。墨西哥那边安全又不是太安全，然后黑帮分子又多，所以如果那边走的话。比较麻烦。有不同的人认识啊，在就算在 Detention Center 里面都特别多那些亚洲啊、非洲、拉丁美洲的那些人啊，现在都跟他们还要保持联系嘛，所以还可以吧。如果不是香港的事情的话，我想应该没有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些人啊，没机会跟那些古巴人还有那个粉的碎了的那些人去交谈做朋友，没可能的。
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周一裁决，七名在塞班岛一家赌场工地打工的中国工人在控告雇主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案中胜诉，并将获得前雇主$591万的赔偿。我们联系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一下详细情况。方斌。
好的，文浩，这个裁决呢是管辖美国距离中国很近的领土塞班岛的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法院的首席法官芒罗纳做出的。他根据美国联邦和当地反对贩运人口法律当中对强迫劳动的规定，判罚在香港上市的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向七名中国工人支付总数达$591万的赔偿。那么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95万是伤害赔偿，另外一半呢是惩罚性的赔偿。啊，
那么这家公司是对这七名中国工人是具体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
芒罗纳法官在判决书当中说，七名中国工人在塞班岛的博华太平洋赌场工地忍受着极端的危险的非人道的工作条件，他们遭受的虐待骇人听闻。博华太平洋国际呢是获得在塞班岛建赌场唯一许可的开发商，他雇佣了包括 MCC 和金螳螂建筑装潢在内的多个中国建筑公司作为他的承包商来修建赌场。那么 MCC 和金螳螂建筑装潢的都是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这份判决书说，博华太平洋国际以旅游签证而不是合法的临时工作签证将这些中国工人呢带到塞班岛打工，扣押他们的护照，指示他们在美国政府官员前来工地或宿舍检查的时候躲藏起来。工人受伤以后呢被威胁不得寻求医疗照顾，对工人在建筑工地工作的时候遭受的伤害，从严重烧伤到手指或脚受伤呢，都未予赔偿。那么代表七名中国工人原告的律师何一伦告诉美国之音，其实从这些工人从还在中国的时候呢，这种欺骗性的招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听何一伦怎么说。
Given false promises about what the conditions would be like when they got to Saipan, that they would have high wages, that they wouldn't need a visa.And other lies. When they got to Saipan, they were working over 12 hours per day. Sometimes they had to do 24-hour shifts. They were not paid even the minimum wage. Sometimes they were not paid at all. At certain times, the employer took away their passports. Employers would also threaten and say that if they complained or if they disobeyed, that they would be killed or hurt. And so all sorts of tactics were us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just kept on working. All of them also suffered physical injuries when they were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for Imperial Pacific. And these ranged from burnt legs to burnt hands to smashed fingers, or people who had part of the finger even cut off while they were working.
听起来非常残忍啊！那这591万的赔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么在判决书当中有没有说明这样的一个高额赔偿是怎么样产生的？
有，这个判决书呢，总共有40页，其中很大的部分其实都是在解释这些数字。根据判决书，赔偿基本上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伤害赔偿，另外一部分呢是惩罚性赔偿。在伤害性赔偿当中呢，又分为了四个小部分。叫情绪困扰赔偿、收入损失赔偿、未来的收入损失赔偿以及痛苦和折磨赔偿。那么在情绪困扰部分呢，法官按照原告提出的要求，以每天425美元来计算，也就是根据每个原告被强迫劳动的天数乘以这个数字得出。七个人的总计呢是332,350美元。而痛苦和折磨赔偿部分呢，总数为220万美元，其中王姓原告他是40万，其余六个人每人30万。因为这位王姓原告呢，腿部烧伤是其中伤害最严重的一位。而惩罚性赔偿，原告本来呢是要求数额是这个伤害性赔偿数字的2倍，但是最后呢，法官只允许了1倍，也就是伤害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1:1。那么判决书当中对每个人的赔偿数额呢有一个详细的列表。很好，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非常依赖先例，就是过往的案件是怎么样判决的。那么这一次以这个强迫劳动为起诉理由的这个案例，对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告诉我，他说这个案例对于将来反对强迫劳动的意义非常大，他给了中国劳工很大的鼓励。很多原先在塞班岛渤华赌场打过工的工人很遗憾没有坚持下来进行法律诉讼，他们多数呢都拿到补贴补发的工资以后呢就回国了。第二点呢，李强说以后在美国再遇到类似的强迫劳动的案例将有法律的适用性，即便有些强迫劳动的公司它不在美国，但是只要这个国家跟美国有关系，工人呢就可以向美国国土安全部进行投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就可能会进行相关的调查。另外呢，这个渤华太平洋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对这个判决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很好，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的报道。继续看到亚裔美国人的遭遇。每年5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事件剧增，反歧视反仇恨成为今年亚太裔传统月的重要话题之一。那么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介绍一下今年传统月的情况。魏之。
好的，那自1992年设立的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旨在庆祝亚太裔美国人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感谢亚太裔人为这个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那每年五月举行的一系列的活动，也成为了展现美国多元文化、增进各族裔之间互相了解的机会。那么今年在新冠疫情和疫情之下骤然增多的针对亚太裔的歧视甚至是仇恨事件，给亚太裔美国人的传统月蒙上了阴影。那我们看到一个叫做停止亚太裔仇恨的组织在5月20日发布的报告说，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包括仇恨犯罪和暴力或者是歧视事件，在过去一年里急剧上升。在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该组织收集了6600多份报告。那其中，亚太裔女性举报仇恨事件的数量是亚太裔男性的2.2倍。主持人，
我们知道许多的美国亚太裔的民间团体都非常关注不断发生的暴力和仇恨犯罪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亚太裔团体有没有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那专注研究华人移民历史的天使岛移民站基金会执行主任爱德华·泰鹏就说，在这种背景下，庆祝亚太裔传统月就显得更加的紧迫和有意义。那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区走到一起，确保我们讲述的故事被记住、被理解，并希望通过作为一个大社区走到一起的方式，向美国其他族裔表示，作为亚太裔美国人，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悠久，为美国的文化和社会都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裔美国人博物馆执行主任黄真龙说，美国亚太裔的历史是没有被足够代表的故事之一，他希望通过讲述华裔美国人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亚太裔美国人的故事，而学习亚太裔美国人的故事能够真正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国家所有族裔的故事和共同点、成就和斗争以及牺牲。主持人，
是你刚刚说到了，我们知道来自亚太地区的移民在美国的历史上扮演了不少重要角色。那么最耳熟能详的就是19世纪末的华裔劳工建造了横跨美国中西部的跨州铁路。那现在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亚裔美国人表示感到自己被主流社会忽视，或者是被刻意的被刻板印象化。那么了解亚太裔和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对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有什么样的作用？
对，就像你说的，美国社会呢普遍认为亚太裔美国人是存在模范少数族裔的印象，认为亚太裔美国人都是很聪明，擅长数学科学，并且富有、勤劳、无怨无悔，而且从来不需要帮助。那许多亚太裔美国人为了满足这种文化期望而感到了压力。那泰鹏就表示，亚太裔传统月是一个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的机会。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亚太裔应当与其他的族裔建立同盟，一起来面对相似的社会不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So for example, sometimes our communit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model minority, where all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are thought to be universally wealthy or well-educated. And this model minority myth is actually harmful to our communities because it makes it that much harder for those segments of our community who are actually struggling or having a challenging time to get the support that they need. It also creates a wedge between us and other racial ethnic communities. And so,When we celebrat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in May, it is this opportunity to shine the spotlight on our communities. But in my personal opinion, whil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Month is in May, every day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as Asian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to lift up our histories and stories. And as other racial ethnic communities celebrate their heritage months or their awareness months,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us in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to show our allyship and intersectionality and solidarity with these other communities, because there's so many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injustices and inequities that our communities endure with tha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other racial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 future ahead for all of our communities, where one is which where we can all feel safe, where we can all have equal opportunity, where we all have access to liberty and freedom. Our journeys into the future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t takes all of us coming together, understanding the journeys that we've traveled, developing empathy for each other, and having that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allyship.
那另外，拜登总统上个周是签署了新冠仇恨犯罪法。那拜登总统说，仇恨沉默是同谋，我们不能成为同谋，我们必须仗义执言，必须采取行动。那全美各地的亚太裔和非亚太裔机构也都在本月组织了各种讨论活动，宣传亚太裔的文化历史和成就。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魏芝的报道。 有成千上万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在等待他们的庇护案受理，还有数以千计的移民仍在伺机而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报道的美国南部边境地区的两个故事。
经过一段艰苦的旅程后，42岁的米克尔·阿迪斯·利维奥格斯抵达墨西哥。他2016年离开古巴，通过英属圭亚那两次穿越巴西的达里安丛林，然后他跨越中美洲到达墨西哥。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里奥格兰德河对岸的华雷斯城，他要求在美国政治庇护。
Pero bueno, yo siempre mantuve la fe que iba a pasar, que inclusive contando el MPP, yo me hacía la idea, la ilusión de...
他在拜恩萨马尼塔诺收容所中生活了将近两年，当拜登政府上台后他获准入境。
Ha sido una gran bendición, todos estamos felices. Yo no sé cómo explicar en estos momentos la felicidad que yo tengo, no sé cómo yo expresarme.
从2月19日以来，拜登政府已允许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进入美国申请。在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协助下，这个程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伊西德罗展开。
Desde la OIM tenemos un rol doble, principalmente, que es proporcionar las pruebas de COVID-19 con el apoyo de laboratorios especializados mexicanos.
然而，今天在墨西哥的收容所里等待的移民，他们的命运并不都是这样。数以千计像埃达·克里斯蒂利亚·梅伦德斯这样的人，因第42章规定而在墨西哥边界被拒绝入境。这个法条允许移民官以健康为理由，把任何人拒绝在美国边界之外。
Porque tenía que salir por fuerza, por el concepto de que ya mi hijo me lo habían baleado, más bien, y mi hijo se vino para acá y no ya lo hubieran matado.
当洪都拉斯人梅伦德斯和孙女穿越美国南方边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让他按指模，然后根据第42章法条把他送回墨西哥。
Porque por lo mismo tanto es que no han dejado pasar, sino tal vez a mí ya me han dejado entrar con mi niña, ¿me entiende? Pero por lo mismo me dijeron a mí los oficiales no.
白宫总统特别助理胡安·冈萨雷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明了42章法条的含义以及保留它的原因。
El manejo es uno en donde estamos usando las autoridades que tenemos bajo el título 42 para asegurar de que personas que no son parte del programa MPP sean expulsadas del país, mientras nosotros invertimos en fortalecer la capacidad de la frontera de absorber y procesar a inmigrantes de una forma digna.
在墨西哥。埃达和他的孙女在好撒玛利亚人庇护所里等待。
Esperamos algo bueno. Esperamos que la administración, ya que está tomando estos pasos hacia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en MPP, también tengan consideración con todo.
但由于没有法律援助，又因年事已高而不知所措，埃达希望拜登政府提倡的人道待遇早日实现。
A él entrego todas mis causas yo.Yo le digo, Padre Celestial, aquí estoy, Señor. Solo tú, Padre Santo.
艾达希望美国当局给予他们进入美国的机会，以便和他在芝加哥的女儿团聚。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